我们好像都特别迷恋那种天才创始人的故事，就是那种在车库里或者洗澡的时候灵光一闪，然后一个伟大的产品就诞生了。但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好像恰恰要给这种顿悟神话泼一盆冷水。
嗯，是的，这种反差非常有意思。我们从小到大学的科学方法讲究的是观察、怀疑、假设、验证，可一到创业圈，大家反而更推崇直觉和灵感。但文章里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颠覆性的，那就是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假设。
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假设，这个说法有点挑战我的认知。我以为我决定做一件事，是因为看到了事实。你是说，连我认为的事实都可能是假设？
没错，比如你觉得用户需要一个新功能，或者你的产品定价应该是99块，又或者你认为某个市场渠道最有效，这些在你看来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结论，但他们在得到验证之前，本质上都只是一个个有待检验的假设。
我明白了，这确实让人需要重新思考很多事。那具体来说，在创业初期，哪些我们以为的铁律或者说信念，其实最容易被误当成事实，结果把我们带到沟里去？
最常见的就是对用户需求的假设，创始人往往会爱上自己的点子，觉得我就是用户，我肯定需要这个，或者这个技术这么酷，用户没理由不喜欢。但这就是最大的陷阱，你的需求不等于所有人的需求。另一个大坑是对商业模式的假设，在 Excel 表格里算得天花乱坠，模型完美无缺，但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东西付钱？
但话说回来，这么强调系统验证，会不会扼杀掉创业初期那种天马行空的创意和激情？毕竟很多伟大的公司一开始的构想听起来都挺疯狂的，如果事事都要验证，那还敢不敢做梦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科学方法并不是要扼杀创意，恰恰相反，它是为了保护创意，让它能更安全地落地。你可以把创业想象成在一片迷雾笼罩的森林里探险，你的愿景和直觉是告诉你森林深处可能有宝藏，这是目标和动力，非常重要。但科学方法就是递给你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和一把探路杖，让你在走向宝藏的路上，一步步地试探脚下的路是不是实的，而不是凭着一腔热血就往悬崖下跳。它不是按图索骥，因为它没有现成的地图，而是在迷雾中帮你一边画地图，一边前进。
这个比喻我懂了，所以我们不是要抛弃直觉，而是要给直觉装上一个事实检验器。与其盲目相信，不如把每一个信念都看作一个待验证的假设。那好，问题来了，假设这么多，我们该从何下手？怎么管理这些假设，才能真正降低风险呢？
这就进入了核心操作层面。文章提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框架，叫 DVF。D 代表 desirability，可取性，也就是用户到底想不想要；V 代表 viability，可行性，指商业上能否成立，能不能赚钱；F 代表 feasibility，可实施性，就是技术上我们能不能把它做出来。
可取性、可行性、可实施性，听起来都很重要。那验证的顺序有讲究吗？
非常有讲究，文章强调几乎总是要从可取性开始，因为如果根本没人想要你的东西，那它能不能赚钱，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就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但现实中，很多创始人，尤其是技术出身的，特别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从可实施性入手，一头扎进产品研发里。
我好像有点感觉了。所以第一步是把假设用 DVF 分好类，但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要验证所有关于可取性的假设？
还没到那一步，分类之后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工具——假设矩阵。它用两个维度来评估每一个假设，一个是关键性，也就是这个假设如果被证明是错的，我们的业务会不会直接完蛋；另一个是确定性，就是我们对这个假设有多大的把握。
哦，关键性和确定性，所以我们要找的是那些一旦错了就满盘皆输，但我们又最没把握的假设。
完全正确。这些就是所谓的致命假设，它们位于那个矩阵里高关键性、低确定性的象限。这就像一个排雷游戏，你必须优先去拆解那些最危险、最可能引爆的炸弹。比如，一个做高端宠物理疗服务的初创公司，它的致命假设可能不是我们能不能开发出理疗设备，而是到底有没有足够多的宠物主人愿意为一次数百元的理疗服务买单，后者才是决定生死的关键。
这个致命假设的概念听起来真让人紧张。如果我们从投资人的视角来看，一个能清晰地把这些假设，特别是致命假设摆在桌面上，并且有计划去验证的团队，是不是比那些只会讲故事、画大饼的团队要靠谱得多？
当然，一个成熟的投资人看到这样的团队，会觉得他们非常专业。这表明团队不是在赌博，而是在科学地管理风险。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门在哪里，并且有方法、有步骤地去验证它。这比一个只有宏大愿景，但对风险一无所知的团队，投资确定性要高得多。
我明白了，通过 DVF 和假设矩阵，我们就能像狙击手一样，精准锁定最需要验证的目标。但识别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怎么去验证。在不动用大量资源开发产品的情况下，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实验方法能帮我们高效地测试这些假设呢？
方法其实非常多，而且核心原则是小步快跑。文章里提到了很多从非常早期的定性方法，比如跟潜在客户做深度访谈，问他们过去是怎么解决某个问题的，而不是问你未来会不会用我的产品。你甚至可以做一个纸质原型，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陈述，看看对方的反应。
听起来成本很低，那定量的方法呢？
定量方法也很多，比如你可以花几百块钱做一个简单的着陆页 landing page， 上面介绍你的产品价值，然后放一个立即预定或加入等候名单的按钮，再投一点数字广告引流，最后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点击了那个按钮。这个转化率就比你做10000份问卷调查问你是否感兴趣要真实的多。
嗯，这个我懂了，行动胜于空谈。文章里有个观点我特别喜欢，他说犹豫时就行动起来，不要为了设计一个完美的实验而浪费时间。
太对了，这种行动优先的心态甚至能改变一个公司的文化。很多团队开会常常会为了到底该怎么做而无休止的辩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但一个推崇实验文化的团队会说，停，别吵了，我们设计两个小实验，下周用数据说话。你看，这样一来决策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了。
这种多做测试的文化听起来很美好，但在公司内部推行起来会不会遇到阻力？比如一些资深员工可能会觉得，我凭经验就知道该怎么做，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测试干嘛？
阻力是必然的，改变人的思维习惯是最难的，所以推行这种文化不能靠强制命令，而是要靠成功案例来驱动。从最小的、最容易验证的假设开始，用实验结果证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当团队成员亲眼看到一个小小的着陆页测试，就避免了公司耗费3个月时间开发一个没人用的功能时，他们自然会慢慢接受并拥抱这种文化。
如果把创业比作一艘在未知海域航行的船，那这些实验方法就像是船上各种探测工具的组合。客户访谈像是跟路过的渔船打听情况，纸质原型像是把一张粗糙的海图给老水手看，而着陆页测试就像是放下声呐，探测前方水下到底有没有暗礁。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核心就是你不能只待在船舱里看那张旧地图，你得不断地用各种工具去探测周围的真实环境。所以说，这整个过程本质上就是在引导我们告别直觉的陷阱，通过一系列科学的验证去找到那条真正能通往宝藏的航线。
回顾我们今天的讨论，我觉得有几个点特别值得我们记住。首先，科学方法这种强调假设和验证的思维，其实是创业和产品开发里最根本的避险指南，它比任何天才的直觉或时髦的框架都更可靠。
是的。其次，管理假设需要工具，DVF 框架帮我们理清思路，而那个关键性与确定性矩阵则像一个警报器，时刻提醒我们去关注那些可能一招致命的致命假设，把资源用在刀刃上。
没错，最后一点也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种行动优先的实验心态，不要追求一步到位的完美，而是通过各种小规模多样化的测试，快速学习，持续迭代。这不仅是在开发产品，更是在塑造一种求真务实的团队文化。
嗯，说得很好，这是一种持续逼近真相的过程。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里，我们好像总被各种确定性的表象迷惑，或者被那些成功的神话所鼓舞，结果就忽略了所有光鲜背后其实都隐藏着巨大的未经证实的假设。今天聊的这些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或许不在于你拥有多少答案，而在于你对未知能保持多少谦逊， 对所谓的已知能保持多少怀疑，并且敢于用小步快跑的实验去一次次的触碰和验证每一个想法。这不仅仅是创业的方法论，我甚至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生存哲学。它教我们，与其在自己想象的城堡里固步自封，不如走进那片充满假设的旷野，不断探索，不断求证，直到找到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肥沃土地。